今天那个智力长老的，11点半课完了以后呢，先留下来给这个这边有一个行政助理，叫他们跟你们确定一下组长是谁啊，然后以后有什么事通知谁啊，找谁呀，不能每一个人就一个一个的去找，这个没办法，所以说就要把组分好，有组长啊，然后这个行政助理呢就会给组长联系，组长给下面的这个组里面的人联系啊。原则上这样，东边智力长老一个组啊，北边的呢3个组，南边的呢要分至少5个组或者6个组。南边呢你们自己分也行，叫小队分也行。分好了以后呢，把组长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我就行啊。那今天呢我就先这么安排一下。那个一会儿11点半课结束之后啊，那个智力长老再留下来，那个把组弄好，组长弄好啊。我就下面呢，这个请那个咱们每一次啊有这个值日的啊，值日的呢，目前先按照那个啥吧，因为组全部分完之后呢，我们每个组值日一次，这总共下来有个18、19、20、21、22、23，大概有23个组。你看一个组值日一次的话，也就值日2次，那咱们这个课程就结束了啊，就是周六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先由这边那个第一组啊来值祷告啊，来值日祷告。那个这个你下一个周呢是第二组，然后这个组分好之后呢，这个每个组值一次啊。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请一个同学祷告，那不然这么多的人，大家谁祷告谁不祷告啊，有点乱。那么就由那个组长安排他组里面的人啊，但是是哪一个组？今天就这个神学班里面的第一组的组长安排个人今天负责这个带导开始结束。祷告完了以后呢，刘老师那边就开始。刘老师，你那个录音弄好了吗？
录音已经录上了，我想是录上，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
好的，那就叫他们祷告就可以开始了。
好，那我想就请人祷告好了。
对，第一组的组长安排一个人祷告或者你自己祷告都行啊。神学班的啊，神学班里面的第一组，昨天嘛，这个前天值日的那个组，在不在？组长在不在？是不是组长没在啊？没在的话，一组有人吗？有人谁来祷告啊？
我们组长可能在路上，他不方便祷告，那下面由我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让我们处处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对中国教会的赐福，是你的恩典之中，你设立这样的平台，让我们众同工同道在这样平台上来学习这释经学。天父，你真是爱着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的愚钝，求天父。你的灵，你引导我们，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将这样的学习使我们每一位同工，真的在释经讲道上有所长进，也使你的教会有更好的发展。求天父，你就亲自与这样的平台同在，与你的众教会、众弟兄姊妹同在。求天父，你亲自来赐福，你就圣灵亲自来引导。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没？
好的，诸位弟兄平安，还有一些长老平安。那么我先问第一个问题，那个要不要我的影像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个影像要不要放出来？就是你们要不要看到我人？王老师，
那个是这样，刘老师，你不是要用屏幕吗？
是的，
你要用屏幕的话呢，它就不放像也行。你这个把你你你可以把那个
Recording
屏幕
stopped。
能打开呢，这个电脑上就呈现了你那个你电脑上的那个屏幕了你然后你就这样，它不是就不需要这个人出来啊？这个一会儿你跟大家见面嘛，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样是吧？
屏幕的那个功能你知道吧？那个打开那个
分享屏幕是吧？
啊，对，分享屏幕，共享屏幕，
我看一下哈。
共享屏幕呢，这个打开之后呢，就是你的电脑就给大家看了。
是的，是的，共享屏幕，我现在是打开了，嗯哼。我看一下哈，这个
你点共享屏幕之后，就是第一个页面那个蓝框的那个蓝色框的那个，你双击它应该直接就打开了。
我先看一下啊，嗯，
或者就是你点那个下面屏幕共享，然后呢，跳出个对话框，右下角有一个共享两个字嘛，你点共享。
看一下啊，他说一次只能有一个人共享。嗯，
对，那现在还没有人了吗？
现在都没有人哈，
就是你一个人吗？
但是我这个荧幕，我是把我这个档案打开了，但是我现在看不到我这个荧幕，看不到啊。
哦，是这个 BD05， 它应该是投屏。
啊？
还没有共享上呢。
讲到与视经学，哦，好的，应该是这个是出来了，我看一下啊。好的，现在看到了吗？
来了，看见了。
看见讲到学与视经学，嗯
嗯。嗯，对，
看到了。
好的。那么
这样就行了，大家看这个就好。
好的，
你就按照这个讲就行。
这样，好的。那么谢谢大家。那么第一个先谢谢大家。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忍耐，可以看见我这些东西并不是很熟，因为在学校里面都有别人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只要上去就可以了。那么我很快的今天。我把我们的上课的部分我想很快的报告一下，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就是介绍这一门课，然后第二个部分我就会讲一篇道，然后在讲完这篇道之后呢，随着讲这篇道之后呢，那这篇道背后的神学以及这个释经的构架，那我会加以说明，就是这篇道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样安排，后面的神学思想的构架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解经的构架是怎么样的，那是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布置家庭作业。那么我家庭作业呢已经送给了几个老师，可以分给大家。那么我现在先讲一下，那么这个讲道学与释经学，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其实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讲道学而不是释经学，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教释经学其实连讲道学我也不足以教。那么但是呢一直有一个负担，大概七年之前我就有一个心，就像我这人生结束之前大概能够回中国一次，那么讲一门课，我心里想讲什么课呢，大概就是讲这个讲道学。所以七年之前我就开始这边的这边有中国教会就请我讲道，因为我不是这个教导长老，我是治理长老，所以我的讲道必须经过批准，我就请这边批准。我请他们批准的有好几个理由，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把我的在这边的讲道作为将来在国内讲道教讲道学的一个基础，所以其实从一方面来讲呢是已经准备了七年，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即使七年的准备时间我仍然觉得不够但是尽管不够，我尽我一切所能来做这一件事情。那么 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教学相长，我希望我一面教我自己也成长，一方面我希望学的人也能够成长。那么这门课有什么目的呢？这门课的目的，课程的目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就一句话，就是加强所有上课的人将来讲到的内容和讲到的水准。那么这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但是后来我在想，那么在即使我们会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课，但是毕竟不容易在这段时间就能够加强讲到的内容与讲到的水准。那我们的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怎么样来衡量我们到底加强了讲到的内容跟水准？我想我们不跟全世界或者在神在教会历史当中最有名的讲道的人，例如说像这个Martin Lloyd-Jones 就是中马田就不敢讲像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或者是这个John Stott 这些最有名的人。但是我们跟谁比呢？我们跟我们自己比。我们但愿这一周的讲道比我们上一周的讲道能够讲得更好，我们下一个月的讲道比这一个月的讲道能够讲得更好，我们明年的讲道能够比今年的讲道更好。所以就是一个一生不停的追求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也要终身羡慕做一个善于教导圣道的人。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是这个他善于教导的人，那么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颗心，能够自己终身一生都能够羡慕做一个善于教导的人。那么我把这个课程的纲要送出去之后呢，我后来在想，我们还要加上一句话，就是自己也做一个遵行主道的人。就是我们不但做一个善于教导的人，我们自己也有一颗乐意的心跟神说，神啊，我一方面愿意做一个善于教导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也愿意做一个去遵行主道的人。我所教导的，但愿我也靠着圣灵所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遵行。不但如此，因为我是教导别人的缘故，我也求上帝给我们能力，也求上帝能够感动那一些学习的人，让那一些学习的人他们也愿意遵行主的道。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愿意去做一个遵行主道的人，我们也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教导别人来遵行主的道。那么这也就是大使命里面遵行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自己做一个遵行主道的人，我们也教导别人遵行主道，所以这是课程的目的。那么我选择了一本教科书，那么我看了好几本，那么绝大多数都是英文，我就在找那么有没有中文的书。那么我竟然找到了一本相当不错的，就是中马田的David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所写的，那么是美国麦种出版社所翻译的，他翻译的名称是讲道与讲道的人。那么我底下呢也把英文的原著写下来了，就是 Preaching and Preachers。 所以你可以看见它当中的押韵， Preaching 就是传扬主的道， Preachers 就是传扬主道的人。那么这是一本，这是教科书。那么我也找了也有几本参考书，那么找到了一本有中文的参考书，那个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那么作者呢是柴培尔，那么有翻译的，那么更新传道会，那么据我所知道，不管是美国麦种出版社或者是更新传道会，他们都尽心尽力的翻译了，所以这两本翻译本应该是不错的。那么我把那个参考书的英文也写下来了， reference 是 Christ Centered Preaching， 那么作者是 Brian Chappell。 那 Brian Chappell 是什么人呢？ Brian Chappell 是PCA 长老会的 一个神学院，叫 RTS 的神学院。那么如果记得不错，在圣路易斯，他是神学，他曾经做过神学院的院长，所以这本书的最起码它的原文内容是非常好，翻译应该也不错。那么我还会呢补充，有一些补充读物，那我会不定期的送出我已经下载好的那个书籍作为补充的教材。那为什么是补充的教材呢？因为一篇好的讲道必然有好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自己从读圣经里面可以获得。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曾在历史历代兴起了很多很伟大的传道人，他们曾经讲过很好的道，那么他们有一些记载，那么这些或者他们也写了很好的书，那这些书呢，我会陆陆续续的呢会这个下载送给大家。那么我下载主要的地方呢是从改革中翻译社下载的，所以我后面也有改革中翻译社的这个网站，那么大家也可以熟悉那个网站，可以里面有很多的书，几乎所有的书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免费下载的。那么我刚刚我大概昨天吧，我送了一本书，就是中马田的讲道与讲道的人。那么这个不是改革中翻译社的，我也记不得了我怎么样的会收到了这一本的那个电子这个电子版的版本那么是美国麦总的出的，那么我跟美国麦总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发行人也认得，因为我们以前是也曾经有过有一段往来，也是学校的校友，我大概会跟他联系，就是我们下载了用了他的这个材料，中马田写的讲道与讲道的人。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就不跟外人传了，就是我们自己用，第二个我会设法跟他接头，会看一下我们怎么样的，我会把该付的钱会要想办法付给他们，因为他们做翻译的工作不容易，那么有许多翻译的人他们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么他们需要，他们也是在这个谷场上踹谷吧，我们也不应该这个拢住他们的嘴。那么以后我们上课的时间，我这里的时间是以国内的时间为准，因为我们有各个不同的时区，处于不同的时区，那么是每一周六上两个小时，所以国内的时间从上午九点半到11:30上两个钟头。那么我们的计划是从12号，其实是我这个打错了，应该是国内现在已经13号了，因为有时差的缘故，13号一直上到12月7号吧。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没有特殊的时间，我们都尽量的争取上课，如果实在有不得已的事情，那事情如果要取消会通知大家，那我会尽可能的用补充的教材，用这个阅读的教材请大家补充，所以能够不改就不改，但有时候是不得已，例如说有这边要开会非得去不可。那么我们上课的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的？这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上课的方式是这样的。前半段的时间呢，就用我已经制作好的投影片当做范本，我示范的讲解一次。那么我这就说了，我这一些的版本都已经做好了投影片，投影片的英文就是 PPT PowerPoint， 那么中文大概翻译成投影片，我大概都已经做好了。那么我说我过去讲了7年的时间，那么我一个月我只讲一次，那么虽然他们希望我能够讲很多次，我说我就只准备一次，所以7年的时间，1年12个礼拜，大概也有80多次的讲道吧。那么我会把这些投影片呢，我都会事先寄给大家。那么这些投影片我虽然寄给大家之前我会再看一下，那么甚至有时候我寄出去之后我会再看，甚至再进行一点点的更动，就再能够改善，能够改善的地方 我们就尽可能的改善。所以这是前半段的时间。那么说不定讲完之后，或者说我们中间有一个讲完之后，或者是有个休息的时间，或者没有休息的时间，我们紧接着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个讲章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这个讲章后面它背后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它这个讲解解经的原理，讲章的目的那么是什么，为什么我设计这个选这个讲题，那么我都尽量把它说明。所以在这一方面就把讲道学与释经学呢就稍微做了一点联系，那么以及可以改进加强的地方。那么虽然这些道我都花了一点时间准备，但是所有讲道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篇讲道是完美的讲道，没有一篇讲章是完美的讲章，都有可改进的地方。所以呢，你们如果看见有什么地方改进可以改进的地方，那么就可以告诉我。那么这是前半段的这是后半段的时间的第一部分，或者是前半段的时间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这样做。那我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那么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如果我完全我们都没有版权，都不要版权，那么你如果觉得这篇讲章是不错的，不错的话呢，你觉得可以用，那么我们现在礼拜六上了课了，那么也许礼拜天礼拜六的下午你可以修正一下，礼拜天你就可以拿去做你的讲章。所以你可以拿去可以更改，可以加上你自己的思想，加上更充实的内容，因为我说了这个内容并不见得充实，那么你就可以用。那么没有版权，但就是如果不要改得太离谱了，如果改得太离谱了已经吃掉原来的意思了，然后你就说这是刘老师的讲章，那么就有点可能就有一点点脱了节了，反正就不要整个结构跟整个的内容不要改到跟我原来的这个内容这个相差太多，大家就行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是讨论教科书中间的讲道的原则。那每一次呢，我现在先讲一章，如果速度快的话可以二章，可以讲两章，可以我们可以讨论两章。那么讨论教科书当中讲到的原则，那个教科书是什么呢？这个教科书就是这个讲道与讲道的人，就是中马田所写的这一本书，所以这是我们的教科书。以后我如果说到教科书的时候，就是指着中马田所写的这本书，讲道与讲道的人。所以我的指定的家庭作业，如果说我们阅读教科书的第几章，也是指着中马田所写的这个内容。然后家庭作业的布置，那每一次上课结束之前呢，我会指定一份家庭作业。那么这份家庭作业是什么呢？这份家庭作业大概一个原则就是，这份家庭作业就是根据所指定的经文，我会指定出一些经文来，或者是我给你一个讲题，或者是给补充教材当中的内容，就根据我所指定的经文，根据或者根据指定的讲题，或者是根据补充教材的内容，就准备一份讲章。谁准备一份讲章呢？不需要每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由每一个小组共同准备一份讲章。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讲道学有一点像游泳，就是呢，这个一个教练就讲你怎么游，在岸上上教你怎么游呢，到最后呢，这个要学游泳呢还必须是要下水，那么下了水之后呢，那么可能呢没有办法立刻浮上来，可能还下沉了一下，可能还会呛几口，没有学游泳的人是不呛过的，所有学游泳的人都呛过。也在另外一方面，像小孩子学走路，没有一个小孩子学走路呢是不跌倒的，就是这个呛水可能会发生，就是你可能发现我准备有困难，没有关系，我们共同来准备一份。那么可能小孩子学走路会跌倒，没有关系，跌倒了就再爬起来。但是如果 你永远不走，不是学会了走路才去走，而是去走路以后，摔倒了以后慢慢才会走。同样学游泳，不是会游了才去游，而是去游了呛了水了以后才会学。所以呢，就每一次呢，就请大家呢就准备一份奖章。那么我会在准备奖章之前，我会把告诉你用哪一份经文，所以大家准备的材料大概会相去不远，或者是圣经的经文，或者是讲题，我会先告诉大家。那么今天结束之前，我也会告诉大家。那么还有一点，这一个讲题呢，也就是我在下一次上课时间前半段，我不是要示范讲解一个主题吗？是同一个主题。换一句话说，你所准备的主题，这个礼拜家庭作业准备的主题，到下一次要到期了啊，要所谓的交卷了，那么你所教的呢，就是跟我所讲的下一次的主题是一个。那么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啊，我这样子准备，我跟老师所准备的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老师会加上这一段，而我没有加上？那么老师为什么他加上这一段，他后面的神学概念是什么？释经学的理论是什么？你就可以想到了，哦，我真没有想到的地方，这是我不足之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会想到一些我所没有想到的，你会想到了，哎，我想到了这么顺理成章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这几个小组共同集思广益所想到的，怎么老师没有想到呢？所以呢，就可以也让我的这个讲材呢也可以更正，那么你就有了一个比较。那么然后再加上我所给大家的这个PPT， 就是所谓的投影片，你就可以在礼拜天就可以讲了，因为你过去的一个礼拜已经准备了，这个礼拜六就是该所谓的交卷了，那么也有我的奖章你也可以看到了，你就集思广益，看到我的奖章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不足之处，我所讲的有什么地方不妥当的，可以修改的，可以增强的，你就也许就可以礼拜天就可以讲到了，你就可以呢省了你准备讲到的时间，这样试着看能不能把你讲到的内容呢也充实一下。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问别的小组啊，哎，你们交的作业可不可以跟我互相的我们交换一下，换句话说，看看你们小组里面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组没有想到的部分，或者我们这个小组有一些你们没有想到的部分，我们这样就集思广益，就共同的准备了一份奖章，可以作为一个讲题。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你也有实作的经验了，你也有我所做的准备的一些参考了。虽然我曾经讲过，我还会再继续，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再把我以前讲过的内容，我会再把它再增强，尽量我也把它做得更好。虽然以前我尽了力了，但是我如果有时间，我还尽可能把它做得更好，那么可以让你用。那么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可能有好几个教会都同时有几个长老，有几个传道人都用了，那么所以呢，你曾经这个我们上课的材料，你如果被邀请到别的教会去讲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不能再用了，因为其他你同组的老师或者其他的长老也已经用过了，那这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那么像我说了，如果一个人的讲道要讲得好，这个人就需要不住的看书。那么如果你能够看英文的书，是英文有非常好的神学的资料，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看像英文神学的书，要能够想要跟我要求我推荐，我尽我可能的能够跟大家推荐。那我另外的一个梦想，不晓得这一生能达到不能达到，就是名著选读。那么我在这边教书的时候，我教博士班的学生的时候，我曾经把诺贝尔经济奖，因为我是教经济学的，把诺贝尔经济奖的他们的得奖的著作都收集了。 那么我曾经教过博士班的这个讨论课程，那么尽可能就用在里面。那么同样的，我想要做的，如果上帝给我时间，就是跟一些人主持一个读书会，我们共同读一本或者中文的或者是英文的一份名著，看这一些上帝在历史当中所用的名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的著作写作，我们可以一同学习。那么在没有达到这一份之前呢，我发现在改革中翻译社当中有一些书他们翻译的不错，当中有一些内容可以作为我们讲到的题材，所以我其中最起码会有一份当中呢，有一份当中是读改革中翻译社的所出版的这本书，如果能够下载我会帮你们下载，你们连下载的时间都不用了，因为我要选的话我就会自己也把它下载来，我就会交给这个交给几个联络人，那北边的就交给北边的上课的同学，南边的交给南边的上课的同学。那么这是我的这个今天讲课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这一学期的大纲。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好，没有问题哈。好的，如果有问题，那么请尽管不要那个迟疑。然后家庭作业本来是到结束的时候才应该布置家庭作业，我想我好不好现在就先把下一次的家庭作业布置就先我看一下哈，家庭作业我不应该关的，我关了 share screen， 我现在重新再开家庭作业。看到了家庭作业了吗？
看到了。
好的，谢谢，谢谢有人啊。那么我就尽量就是说能够明文的把它写出来，我就尽量的把它写出来。好比说这是4月12号我用了我这边的日期，我下次把它改成用成国内的日期，4月13号指定的。那么所谓缴交呢，就是一个礼拜之后，下个礼拜六呢缴交。那么我也不就是说王老师呢或者是南部呢决定怎么样收缴呢，这个由你们来决定，我这边就不交了。我不要求你们教，我也不要求改，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你想要增进自己讲到的内容，讲到的水平，就是你尽可能的制定家庭作业。那么像我刚才说了，不是每一个人写，你可以跟你同组的人，好像王老师说那个神学班已经有一些同学已经分组了，可能两个人三个人，你们可以合写一份。那么合写的大概最起码在家里面呢花一个钟头的写，然后大家呢见面再讨论一个钟头，就是可能有共同的内容就把它列出来，有没有共同的内容，有好比说有张三写的，那么是跟王五都觉得不错，就说我们把它加进去。
对，没带着我。
好的。然后那么这次的作业呢是这样的，就根据创世纪第三章14节跟15节的内容，那么熟悉圣经的人大家就知道，这就是那个神第一次的福音，就是神要让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为敌。那么经文不长，但这是呢圣经当中第一次的福音，神要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头，那么蛇呢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么根据这个呢写一篇 以基督为中心的讲章。那么我做一些提示，那么当中有几处的提示有一处的提示是约书亚记第十章22节到27节，那么或者如果你要再往前看呢，从第十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看这一段的约书亚记里面，它里面有提到跟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14节15节当中有略略有一些重叠之处。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呢是诗篇第91篇第12节到13节，那么这是尤其十二节大家是很熟的圣经，那么为什么把这两处圣经也作为后面的提示。然后何西阿第六章第七节第七节为什么用这一些，那么比较敏感的人就可能就已经想到了，这个就跟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有关，因为亚当违背了约，所以这一章呢的后面的神学思想呢跟这个与亚当立约有关，以及人违了约，人因此死亡进入我们当中。那么然后呢就有这个然后下一次我们在读教科书的第一章，那所谓的教科书就是中马田所写的传道与传道人，他第一章里面有讲到的重要地位，讲到的重要地位，就把这一章读了，然后我们就讨论里面的内容。这样清楚了吗？家庭作业清楚了吗？
清楚了，
是清楚了。
好的，
清楚了，老师。
好的，
老师你好。
好的，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问几个问题？
可以的，欢迎问问题。是的，
好。第一呢，就是这个奖章是要求是逐字的完整的奖章。
不需要。
嗯哼。
不需要逐字的。马上我会讲一篇讲道。那么讲完讲道之后呢，你可以我们可以从那边讨论到底你是逐字的呢，还是你只要写纲要就行了。那看个人。那有些人的那个脑子呢非常灵敏，所以呢他只要看纲要他就可以讲出很多的内容。那我呢觉得我这个时候我的年龄已经过了，就是我如果不把它写得详细我可能就会落掉，那落掉之后呢讲完之后就会很后悔，那所以呢我会写得比较详细，所以我马上呢会讲一篇道，那我讲道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我的讲章，那你可以根据我的讲章呢你可以看要写到多详细，你可以写到比我的呢更详细。那么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愿意练习，如果你觉得你那个脑筋反应够快，只要看到纲要就可以让你想到你后面所要讲的内容，就没有，所以这是各有所益。
好的，谢谢。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这个是可以有个人自己来完成这个奖章，或者呢也可以几个人形成一个小组来共同完成，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对吧？
是的，都可以。如果你想要自己完成呢，那么也自己就可以自己完成，那么也许工作量比较大，但是有些人认为呢跟别人一起合作呢烦恼花时间，因为要跟别人沟通啊，别人不见得赞同啊，那么烦恼花时间。但是我觉得呢最起码有几篇呢你跟别人和谐也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跟同学在一起，所谓同学到最后能够这个变成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说他是我当年的同学，就是我们当初曾经那么相互的这个切磋琢磨，我们曾经抵足的共同的来写了这个 过奖章，这样的合作呢就可以让我们彼此更熟悉，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一些肢体，以后我们在上帝的工厂里我们还要一同合作，那么透过彼此的切磋琢磨，我们也能够了解别人的个性。在你跟同学合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个性蛮随和的，其他同学讲了他就很愿意，那有些个性就比较强，他会据理力争，那么这些个性呢有的时候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奖章当中，所以两者之间呢我都不强求。
好的，谢谢。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合作的话，这当然只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如果是几个人合作的话，应该是以写大纲的方式更加合适，因为如果说写完整的逐字稿，几个人合作恐怕是比较困难。
好的，
这只是我的一个，对，这是我的一个理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作业，刚才您讲的时候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作业我们到时候写完之后交给谁，然后呢会由谁来给我们阅读之后给我们意见吗，还是怎么样？
好的，
作业的提交的问题。
这样的，那么好比说神学班就由，好比说像东边的跟北边的，那么神学班，那么王老师可能会指定看王老师是不是要指定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些作业收过去，要不要改，就授权给各个的神学班。那我觉得呢到最后呢你会拿到我的一份讲稿，那我的讲稿呢马上你会看到呢，我的讲稿呢也会写得相当的详细，是这样的，那么你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参考，是这样。那我觉得最起码从我的观点来看，是你要有一个学习的动机，就是我们其中学习的目标就是你终身羡慕成为做一个善于教导人的，就终身愿意。那你如果自己已经写了一份讲稿，那么也可能在这个在第二天主日的时候就会用上，那么也许呢你就会去参考，或者参考我的，或者你问其他的人，其他的各组可以把你的讲稿给我看一下，这样的切磋琢磨就自我学习，这是我的这比较是博士班的训练的方法，或者研究所的训练的方法。那我知道高中生是一定是老师要收作业，老师不收作业经常同学就不写作业，那我在想我们这些班大家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学习动机，就是我们学习不但是现在学，我们终身学习，因为如果我们要终身讲道，或者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体力还行的时候要讲道，我们总不希望我们讲道的水平留在同一个水平。那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甚至如果我们不进步，我们可能就退步了，我们总是不住的在学习，不住的在改进。那你借着这次的机会就学习怎么样用其他各组的材料，用我所给的材料，因为我会尽可能的虽然我曾经都已经写了我说的，我还会再把它改进。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是的，好的，谢谢老师的这个鼓励。我的问题结束了，谢谢。
那我本来是要讲本来是想要讲一点中马田他在序言里面所讲的，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稍微有一些时间的缘故，我这一份东西呢我把它列出来了，我想我们先不讲，我们现在是九点，我这边是九点二十四分，你们那边是十点二十四，对不对？
对，我们这边十点二十四。
我们好不好？我们休息六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到了我这边是九点半，你们那边是十点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十一点半下课，对吗？
对。
所以还有一个钟头，休息六分钟，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就开始讲我给送给大家的那个投影片，我所送给大家的投影片大家收到了吗？
收到了。
收到，好，我马上会用那个荧幕共享的方式，会用荧幕共享的方式，大家就会看得到。那么我送给大家之后，我又稍微做了一点修正，所以你马上会看见我所放的投影片会跟你们的投影片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我请你注意，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又更改了，那我觉得我更改了是把它改好了。那么你可以注意一下为什么改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我就很快的会比我讲到的速度稍微会加快一点讲完，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再讨论后面的神学思想。所以今天呢，就是讨论中马田的序言呢，也许就不讲了，也许我们下次就把序言跟第一章，大家把他的序言跟第一章都读完，然后我们下一次讨论，这样可以吗？
好的，老师。
好的，
老师。
那我们休息，大概休息5分钟，大概我的时间9:26，大概9:30或者9:31，5分钟以后，我们就回来，好不好
？Recording stopped。
好的，没问题。好，谢谢。
好的。
4:30
吧。问一下那个老师的那个投影是这个发到哪里了？我怎么看不到啊？
哦，看不到啊？
发到聊天里吗？还是？
哦，我发了给，我给了，我看我给了，是不是给了王老师跟小驴？这份看得到吗？现在你们看得到吗？我现在那个、
哦、你现在投屏的共享的这个能看得到？
啊、哦，共享的看得到。
啊、哦，家庭作业的这个屏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好的。现在看到荧幕共享看到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看到了吗？
没有。
这个没有看到。对，还是这个家庭作业这个页面。
啊，现在还是家庭作业这个页面。
对对对。
好，我现在荧幕共享。这样看到了吗？
微小的
哦，看到了，看到了，好了，
好的，
谢谢老师，
嗯，好的，好，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就回来，好吧？嗯，
好好，嗯。
干嘛呢？就是这个，就是。今晚上是谁看着西伯兰书吗？不大清楚啊。
那个谁要把声音关了？你们的声音没关啊？
就是介绍这个张导，我不能不是西张导，肯定可以。我发了的是个国际的三张图，上面就是有几个举动。我在这里有一点点文字，你都看到了。
啊，麻烦你们把你们的声音关一下。
没有声音，没有声音。
好，现在大家都回来了吗？
嗯，刘老师回来了。
老师回来了。
老师回来了。好，我们。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了吗？
可以，
可以了。
好，在我们上课之前，我们好不好请谁带我们祷告？好，我们请谁带我们祷告？是值班的，我们有轮值的那一班吗？那个组吗？
哦，第一组组长来了吧？安排个祷告啊。
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上午以上时间的保守，我们将这剩下的时间永远向你交托与仰望。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解经，如何写好讲章。我们知道我们的讲道是缺乏的，正因我们的缺乏才使教会，以至于教会不能复兴，以至于弟兄姊妹的生命不能长进。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亏欠，也是对弟兄姊妹的亏欠。感谢神，你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讲道，以至于使我们的讲道能够更加的近神一步。愿天父你就赐福这样的学习，使我们每一位肢体在这样的学习之中都能够有所提高，有所得着。求天父你亲自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因为我们只剩下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所以我这一篇的讲道会比讲道的速度，平时讲道的速度要来得快，因为我们还要那么在讨论后面神学的神学思想。好的，那么今天的讲题是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么或者用另外一个主题，可以就是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我们读的经文是包含了创世纪、马太福音跟希伯来书。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对他说，就是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河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拿人、哥加萨人、 耶布斯人之地。那么这是创世纪马太福音第27章第51节，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弟兄们，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第20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作为主题的一个原因。那么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是记载了上帝的救赎史。那么在这个救赎史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个个人，一个家庭，那么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位救主，那么也会使万国万民蒙福。那么神拣选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从这个人就出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以撒、雅各及12个儿子，从这个家族就出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民族当中出了一位上帝所立的那唯一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从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世上的万国万民万族万方的人都因为这一位后裔耶稣基督因而蒙福。这万国万民万族万方的人，就是神在万世万代之前所拣选的人。那么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以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垂垂已老的人，认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好像已经老到后来连儿子都没有，好像一个很贫苦的人。但是其实不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创世纪第14章23节那里记载，亚伯兰曾经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那么创世纪第24章第10节也记载了那个老仆人，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亚伯拉罕的儿子去找妻子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带着他主人的各样的财物起身。然后创世纪24章22节，当老仆人见到利百加，送给利百加的时候，他送给利百加什么礼物呢？他送给了他一个金环，重半 shekel 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10个 shekel， 一个 shekel 相当于大概有半两之重，1/2盎司。那么圣经里记载亚伯拉罕去率领他的精壮的兵丁去打四王，去救索多玛的那个住在索多玛的罗德的时候，他带了多少人呢？他带了精炼的壮丁318人。换句话说，亚伯兰是一个富足的人，他拥有的壮丁就有318人，这些壮丁还有很多的这个妻子，还有他们的小孩，都是隶属于这个亚伯兰。那亚伯兰的圣经里记载创世纪13章第2节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然后紧接着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那么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他为以撒去说亲的时候，他曾经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称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当我们看到那里所记载的神，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说，耶和华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昌大，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在这里面缺什么东西？有一项财富的象征是亚伯兰所没有的。亚伯兰当时所有财富的象征他都有了，就是他的牛群、羊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有一样财富他没有，那一样财富是什么？那一样财富就是土地。他没有土地，他在上帝所给他应许之地他做客旅，他没有应许之地。他不但没有应许，没有这个，他有应许之地却没有所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外，他还没有什么。他在年老的时候也没有孩子。所以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回答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换句话说，他没有儿子，他的仆人将来要在他老的时候为他养老，为他送终，也要为他继承他的家业。但是神对他说，神说这人就是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他本身所生，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圣经里记载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紧接着就读了刚才所读的那一处圣经，创世纪第15章第7节，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就说了，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呢？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读的圣经。神就跟他立约，神就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雀，这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处圣经是那个时候在近东那一带的人他们立约的方法。当他们有两兆两方要立约的时候，他们就把牛羊牲口宰杀了，割成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半摆列，在两列各半的被宰杀切开的牲口之间，他们留下一个走道。立约的双方就在签约之后各自应尽的义务与本分签订了以后，就从走道的中间走过。他们一边走，他们一边说，这是他们立约的词，如果我违约，如果我背约、毁约、叛约，我的下场就有如这些牲口，我的身体就有如这些牲口，就被切割、被撕裂，我的血就有如这些被宰杀的牲口一样流出来，我的尸首就被咒诅，就给空中的飞鸟做食物，无人驱赶。所以当时的人立约，他们不称作为立约，不称作为签约，他们称作为切约 cut the covenant 切约。 那么由于当时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时候，签约的时候是切割了那个约，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将赐给他们的土地上，从那块土地上赶除，所以他们赶除的时候不用赶除这个字，不用驱逐这个字，而用了减除，因为以色列人违约，所以神从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就把他们给减除了。那么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在圣经上很多处看见，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看见，神对所罗门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同样的，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七节第八节，神对耶户说，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是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神不称赶除，不曾驱除，神说剪除。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把每样劈开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圣经里面就说了一句话，说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身上，亚伯拉罕就把他们给吓飞了。那么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句话，因为你有尸体摆在那里吗，那么就有那个鸷鸟就下来，就想要吃死畜的身体，那么亚伯兰就把他赶走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却不知道在这句话后面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为圣经里面在生命记那里说，神宣布了律法之后就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什么咒诅呢？就是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换句话说，那个下来的那个飞鸟要吃尸首，要吃死畜的尸首，就代表着一个，就预表着一件事，如果与神签约的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的尸首就会像那些死的畜生、死的牲口一样，他们的尸首就会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无人轰赶。那这一句话也出现在诗篇第79篇，当亚撒他哭诉耶路撒冷屠城之苦，他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了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然后说，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的圣灵的肉交给地上的野兽。那这样的话也出现在先知书里，耶利米不但在诗篇，也在耶利米说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那这些经文在这个先知书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记载。那么耶利米书34章18节，18到20节就记载的更清楚了，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经把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样的话。换句话说，他们与神立约的方式就是像当初神对亚伯兰所讲的话一样，把牛犊、把羊给劈开分成两半，从间经过。然后那里就说了，因为这些犹大的领袖背了约，所以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就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那一句话，当有飞鸟落下来落在死畜的身上，亚伯兰去把它赶走，不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乃是一个预表， 在神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违了约，他的尸体就会像这个牲口的尸体一样被切开，他的血就像牲口的血一样会流出，然后就会有飞鸟把他的尸体给吃了。不但如此，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其中。那这句话为什么记载说日头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呢？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同样的记载在创世纪这一卷，同样的这一卷书第二章的时候，那里记载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沉睡了。那里是讲的神使谁沉睡呢？使亚当沉睡。那里我们就看见这里面用的词是有相同的词，亚伯兰沉沉的睡了，耶和华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英文的这个词也是非常相近的词， A deep sleep fell upon Abram， 然后另外一句话说 The Lord God caused a deep sleep to fall upon the man， 相同的词。换句话说，当亚伯兰沉睡的时候，不是亚伯兰困了，不是亚伯兰自己打盹睡了，是耶和华使他睡了。正好像神当初这个要创造夏娃的时候就使亚当睡了一样，是神使他睡了。不但如此，当亚伯兰睡的时候，就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神临到了。为什么用黑暗，惊人的黑暗来代表神呢？圣经里面经常用黑暗来描写神降临时候的恐惧。那么在这个神颁布十诫给摩西的时候，圣经里在申命记里这样记载，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那么并且有什么呢？有黑暗，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为什么没有看见形象呢？因为神在火焰当中，并且那个火焰是在昏黑密云幽暗当中。昏黑密云幽暗是指着神的临在。所以当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了是神使他睡了，那个黑暗的降临就代表上帝降临了。那另外一处的圣经在诗篇里面也论到神在哪里呢？说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的行宫。换句话说，神以倾盆大雨之前那个深厚乌黑的云层作为他视为的行宫。那么当神降灾在埃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灾就是黑暗的灾。当在红海分开之前，在以埃及的阵营与以色列的阵营当中分成两边，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发光。不管是黑暗不管是光，都是神所设定的，神就让埃及人在黑暗当中。所以那个黑暗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日头正降落的时候，不但亚伯兰沉睡了，神使他沉睡，不但有黑暗降在他的身上，就是神降临了，并且这个降临的黑暗是惊人的黑暗。那么这个惊人的黑暗也是显明了神的降临。每一次当神临在的时候，人的惊恐畏惧是神降临的表现。摩西在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时候，对神歌颂的时候怎么说呢？说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中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恐惧是神 临近的临在的一个人的表现。那么神在颁布十诫之前，以色列人也是战惊恐惧。出埃及记那里记载说，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他们颤抖到一个地步，他们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发颤，他们远远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摩西为什么对百姓们说不要惧怕？因为他们在惧怕当中，他们极端的恐惧。当上帝临近的时候，上帝是在黑暗当中向他们显现。圣经说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神在幽暗中显现，那个幽暗恐惧到一个地步，他们害怕不敢见神。所以恐惧与黑暗就代表上帝的临近。当亚伯兰睡的时候，黑暗与恐惧离在他的身上，就代表上帝降临了。不但如此，圣经里在亚伯兰与神立约的时候这样的说，说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个冒烟的炉是指着什么呢？那个烧着的火把是指着什么呢？当冒烟的炉与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的时候，圣经上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换句话说，这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冒烟的炉与烧着的火把就从肉中经过，就是在与亚伯兰立约。是谁与亚伯兰立约？就是耶和华。换句话说，冒烟的炉与烧着的火把是预表着神。所以我们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冒烟的炉与烧着的火把是指谁呢？就是指上帝的预表。出埃及记第一次摩西见到神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换句话，火焰是代表着神。当神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西乃全身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山的气上腾如烧窑一般。换句话说，那个耶和华在火中降临烧着的火把是代表着神，并且那里说有冒烟的炉，那个冒烟是指着谁呢？那个冒烟也是预表着神。那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八节说，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冒着的烟就是代表着上帝的临近。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节说，耶和华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是指着他们行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引导他们，白日就是那个烟云冒着烟，夜间就是那个火柱冒着火的光。所以冒着烟的炉与发着火的火把都是指着神。立约的时候，那一天亚伯兰睡了，但是上帝在黑暗当中使他沉睡，在惊人的恐惧当中出现了，并且有烟有火把。在这里以赛亚书也说，亚述人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们的首领必因大其惊慌。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当神说的时候，以赛亚书形容神的时候是说，是那个火在锡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换句话说，当亚伯兰在黑暗当中极其大的恐慌当中睡的时候，那一个火，那个冒烟的炉跟燃烧的火把从肉当中，两块劈开的肉当中经过，就是神经过，因为火与炉就是代表着耶和华。申命记里也在说，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 并且听见他从火中说话，这些火是代表着神那天立约。然后圣经里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贵守约施慈爱的神。每一次当我们谈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是神的两面，一方面神是守约的，是信实的，一方面神是慈爱的。所以守约是代表着神的慈爱，然后施慈爱是代表着神的慈爱。其实不然，为什么不然？因为如果神要守约，神如何的守约？那一天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兰在其中立约了吗？圣经里明明的记载，那一天立约的时候，亚伯兰没有立约，因为亚伯兰沉睡了。那一天走在那一个劈开成为两半牲口牛羊那个牲口那个尸体的那个两边，从两那个中间通道走过的时候，是只有神，是着那个冒烟的炉以及发光的火把，是只有神经过。所以当尼西米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高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的时候，他不但那个守约是指着神的信实来说的，也是指着神的慈爱说的。为什么是指着神的慈爱说的？当以后亚伯兰以及亚伯兰的后裔，当他们犯罪，当他们违约背约逆约叛约的时候，是谁守了约呢？那一个守约的是神，神将他自己，将他的身体为我们给撇开了。那一天立约的是神，神替亚伯兰立了约。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当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换一句话说，当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被卖的那夜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我的身体就仿佛那些牛羊牲口的身体，在那一天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是我从其中走过。当亚伯兰与亚伯兰的后裔，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那一个身体要被剥开，那个血要像那些牲口要流出来的，就是我，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当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了，为我们舍了，我们纪念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到后来耶稣又再一次的立约，耶稣再一次的立约，就仿佛当年神与亚伯兰立约一样。当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亚伯兰睡了，当亚伯兰违约的时候，是神仿佛那一个被剥开的那个牲口，是神他儿子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经里记载，耶稣死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那个幔子是什么？是谁呢？那个幔子是预表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曾经有一条幔子把它隔绝着，人不能够通过这个幔子。好，防这条幔子的目的是防止人进入至圣所，因为人有罪，无法到那个预表上帝所居住的至圣所里去。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突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换句话说，那预表着耶稣基督身体的幔子裂为两半，仿佛耶稣的身体裂为两半，仿佛耶稣的身体犹如那些牲口被切割成为两半，裂在通道的两旁。当亚伯拉罕睡的时候，当神从其中走过的时候，就预表了当亚伯拉罕违约的时候，神自己本身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将他的身体分成两半。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与审判。圣经里记载，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正仿佛那个黑暗临到了那个亚伯兰。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当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刺为我们剥开，当耶稣的血从他的肋旁，从他被钉的手脚流出来的时候，就仿佛那牲口的血流出来，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了那个立约我们本该受的刑罚与审判。圣经里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受咒诅的。那一个尸首在荒山旷野地成为飞鸟的食物，本来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之约所应该受的咒诅，但是我主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在上帝的面前该受咒诅的。但是因着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了，神成为那唯一立约的。当亚伯拉罕违约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就是我们这一些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本应该受着那一个立约违约背约违约所该受的咒诅，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那个帐幕是耶稣的身体，本来那一个帐幕是阻隔人，让人犯了罪的人没有办法从圣所进入至圣所。但是当耶稣死了之后，死的那一刹那，那一个幕就从上到下被撕成两半，它不是从下往上撕的，它是由上往下，是神的手从上往下撕的。那一个幕的后也不是人的手的力量所能够撕的，是神的力量把它从上往下撕了。那一个帐幕本来是阻止人，让人犯罪的人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里去，免得被神击杀。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缘故，耶稣的身体那一个幕就成为我们进入至圣所 必经之路，透过了耶稣的身体，透过了耶稣被挂的身体，透过了耶稣被刺流血的身体，透过了耶稣为我们被剥开的身体，我们可以从圣所进到至圣所里去。这是上帝为我们，我主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这是主耶稣与亚伯拉罕所立约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个人带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后面的解经与神学。请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初二，初二弟兄，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又不是你的怜悯，又不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你这么这么大的救恩，来到你圣座前。主啊，真的你是为我们而掰开的身体，为我们的罪而做的挽回祭。主啊，感谢你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看护保守我们的交通，保守我们的学习，与老师同在，也与我们这里的学习的同学同在，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你说出你护理我们的学习，看护保守你的教会，你的孩子们的学习，你与我们学习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门，
阿门，阿门。好的，我们只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花15分钟时间来看这一篇讲章后面的架构，后面的神学架构，后面的解经架构。那么这篇讲章其实不是我的，大家可能知道，如果圣约神学的人就知道，这后面的架构是圣约神学当中的所谓的恩典之约。换句话说，神与恩典之约是神与这个挪亚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摩西立约，神与这个大卫立约，然后神与挪亚，神与亚伯拉罕，神与摩西，神与大卫，然后还有我主耶稣基督立约，然后当然还有一个约，就是所谓的工作之约或行为之约，就是神与这个亚当立约，然后还有一个这就是永约，圣父与圣子在永恒里立约。所以这后面的思想不是我个人的思想，可以我已经记不得我是从哪里，可能是从好几个地方把它整合出来，其中是圣约神学后面的构架。所以当我们读神学的时候，那个神学可以整理成为一篇讲道，那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长处，那不是我的长处，是历世历代许多的神学家已经把它写了，我不过是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当我讲里面的构架的时候，这如果构架清晰明了，这个构架清晰明了不是我的绝对不是我的构架，是这些历代的神学家的构架。那我想要大家看一下，当你们听完这一段看完这一段之后，这后面的构架有哪一些清晰明了之处，有哪一些连贯之处，哪有一些长处，或者有哪一些需要修改之处。我想一定有人看出来，那么有很多地方没有关系，能够说一点就一点，我们把大家所说的各样的重点我们把它整合出来。
老师，我想回答一下。
可以，请说。不要客气，请说。
老师刚刚讲到这是主题的这个内容呢，它是一个恩典之约的这个架构。那么我看到这个当中应该是少了盼望这部分的内容。
好，所以你看见其中确实少了盼望。好的。好，那么还有
老师我回答完了。
好的。好，还没有别人看到其他的地方。好，我这样子问，这里面的如果我们没有讲，我们只是看这一出圣经当中含糊笼统的地方有什么地方？那么它清晰明了的地方在哪里？
不
会
啊，
我
下一次问你
们。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先说说了两点看见。
好的。
就是从这个讲章里我们可以看见神降临的这个预表，从人类的起初一直到这个耶稣的时代，它是一个连贯的。就神降临的时候，就是火呀，是烟呐，是这个黑暗，它是一个连贯的。然后第二个是所有的这些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时候，牲口的身体被宰杀献祭，一直到耶稣钉十字架上救赎，这也是一个连贯的一种预表的，就这些。
好的，预表一个连贯，那我觉得把这里面这两句话这两个词就指出了其中的重点。我们先说它中间的预表，最后就是说亚伯兰的沉睡。
姥姥，你看到了吗？没事的。
亚伯兰的沉睡是预代表了什么？谁使他沉睡？是他自己困了睡着了，还是神使他沉睡？
神使他沉睡，
是神使他沉睡。那么他后面的根据就是神使亚当沉睡，是用的同样一个词，就深深的睡了。所以那么因为亚伯兰的沉睡不是他自己睡了，是神使他睡了。所以在这个立约当中，谁主动？
上帝主动。
上帝
主动。
这是不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在整个救恩的实现当中，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被动的角色。
人永远是被动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使我们活过来，整个救恩都是神在主动。所以亚伯拉罕的沉睡是神使他沉睡，那个惊人的黑暗落在他身上也是他被动，不是他走进黑暗，是黑暗落在他身上，也是他被动。换句话说，那么这一段讲到当中的一些原来当中含糊的亚伯兰沉睡，为什么沉睡就变得清晰明了了，是神使他沉睡。那个惊人的黑暗，我们刚看那出圣经上就不太清楚为什么惊人的黑暗临在他身上，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后来就清楚了，那个惊人的黑暗代表着神临近，因为神每一次临近的时候都有极其可怕的黑暗，让人恐惧。圣经上说那个黑暗是惊人的降在他身上，神每一次降临的时候都让人感到惊恐。所以这些黑暗也好，惊恐也好，还有亚伯兰的沉睡也好，都是代表着上帝的临近，上帝的主动。然后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是预表着谁？原来不太清楚的，后来我们就看见在其他的圣经当中， 就看见了那个炉与火都是预表着神的临在，所以看见这整个的立约当中是人与神立约，但是人沉睡了，唯一立约的主动的从那个牲被分开的那个牲口的那个尸体当中经过的是只有神。所以这是把含糊笼统的把它清晰明了的，所以讲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所有做长老的做讲到的，把含糊笼统的经文把它用其他的经文加以清晰明了的解释出来，这是一个解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讲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已经解经用其他处的圣经来解释一处不明了的圣经，用明了的圣经解释不明了的圣经，用新约的圣经解释旧约的圣经。所以不管是亚伯拉罕的沉睡也好，那一个黑暗落在他身上也好，那一个惊人的黑暗使他金光也好，或者是冒烟的炉或者烧着的火，都是经过了或者是创世纪，或者是经过了先知书。换句话说，用先知书来解释五经，或者用五经来解释五经，换句话说用经文解释经文。例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杀死分开的牲口的肉上，那个看起来好像是描写一个现象，但是其实它后面深远的意义就是，凡是被约的人到最后他们的尸体就会像这些被杀死分开的牲口一样，会有鸷鸟下来。所以这那句圣经就论到违约的可怕，那这些违约的可怕的解释是根据着先知书里的解释。换句话说，在这一处的圣经当中，就看见许多的神学家就用先知书来解释五经，就把它给解释了清楚。那刚才那个发言的人说也看见了连贯，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五经，在这里是创世纪与先知书之间的连贯。那么在这里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个连贯，就是新旧约的连贯，那个耶稣的身体到最后为我们舍了被剥开来，换句话说那个履约的就是耶稣。那么在这里就一再一次的不但是在旧约先知书跟五经之间的连贯性，也看见了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连贯，就把耶稣的身体马太福音福音书以及希伯来书那个主耶稣的身体就是那圣殿隔离至圣所与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了，就把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连贯连在一起了。那么这都是讲道当中很重要的，或者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以新约解释旧约，以先知书解释这个五经，或者是有时候也是用五经来解释先知书。那么这一处的圣经到最终的末了是把基督介绍了出来。如果我们仅仅看见违背了那个约违约所要受到严酷的惩罚，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救赎，没有看到基督，没有看到基督为我们承受了我们该所受的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了违背律法的咒诅，如果没有看见这一点，我们的讲道就不成功。因为让一个人非常的恐惧战惊，他知道他自己得罪了神，但他知道他得罪了神怎么办？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引导我们进到基督里去，所以最后我们就介绍了，把基督给介绍出来。所以每一篇的讲章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章，把基督介绍给人，让人看见违背律法的可怕，也看见了基督救赎所带给我们的盼望，看见基督所带给我们永恒的指望。 那么在这一处的圣经当中也论及到律法，也论到了恩典。他论到了律法是论到了违约之后所要受到严厉的那个惩罚，也让我们看见了恩典，看见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在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唯一从那个咒诅的那个分开的那个牲口的尸体当中经过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曾为我们受了咒诅，救我们脱离了咒诅。所以论到了律法也论到了恩典。所以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把不清楚的经文把它讲清楚，能够把这个不清楚的经文用新约解释旧约，或者用先知书解释五经，或者用五经解释先知，然后每一次都把基督的盼望带给听到的人，这是后面的这后面的一些原则。那每一次我们预备讲到的时候都把这些原则记在心里。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那个就是说今天听到的这个信息，我是特别有这个很感恩嘛，就是他前面大姐分享的这些连贯性，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听到这个黑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神在人面前的威严，那如何能够解释这个黑暗，就是说给他的百姓所言说的神的这个属性的，或者是说，因为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可是我们在这个圣经旧约当中，尤其是常常会看到这个黑暗就临到了，神却深夜住在黑暗当中。这个黑暗的这个关系，能不能这个详细的解释一下，老师？
好的，那么我或者这样讲，那我以后会出一个题目。我以后会出一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就是根据你所问的问题，就是神到底是住在黑暗当中，或者是神住在那人所不可见的光明之中。后来以后我们可能会专门花45分钟的时间专门做这样的一个讲题，就是我会请大家写一个，也许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作业已经布置了嘛，以后会有一个作业，那个作业就是我们的神是住在可怕的黑暗之中，或是住在那不可见的光明之中。可以，这你所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讲一篇道，或者我很快的做一个很快的一个答复。神，我们今天已经看见神是住在黑暗当中，神是不是也住在不可见的光明当中？
是的，
圣经呢也这样说，神是住在那不可见的光中。那么我现在就是问了，那么神怎么会又住在黑暗当中又住在光明当中？那么请问这个黑暗与光明之间那个共通点是什么？
一样，
那一个共通点就是上帝的可畏。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发布十诫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黑暗，黑暗是让人是代表上帝的可畏，那个光，极大的光，是不是极大的光是不是一件可畏的事？谁见到极大的光眼睛就瞎了，就从马上掉下来。
是的，
保罗
在
大马士路上也见到极大的光，上帝是不是在那住在不可见之光当中？后来保罗就讲了这句话，上帝是住在那不可见光，两者都是，那两者之间的共通性是什么？就是上帝是可畏的。所以以后我会指定一个作业，是这个作业是神是住在可怕的黑暗之中，或是住在那不可见的光明当中，答案是都是。那这两者之间的共通是什么？共通点 就是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让我们对上帝发出敬畏之心。当每一次我们对上帝发出敬畏之心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绝望当中。那这绝望当中唯一的盼望是谁？就是基督。所以律法，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可怕所带来的结局，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逃离上帝的审判，没有办法见到神，唯一可以见到神的一条路就是基督。所以以后我会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我已经把题目给卸了，也把答案给讲了一部分，但是你可以根据这里把它写得更充实，好不好？我们期待将来有这样的一篇讲章，好不好？
好的，老师。
好的，所以今天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基本上你已经问出了一个钟头的讲道，甚至可以为这个做一个讲道。好的，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是的，好的，请问。
那个刚才讲到讲旧约的时候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用先知书解释旧约，摩西五经。
也不一定是用，不一定是一定用先知书解释五经。那么我因为我今天是用先知书解释五经。对，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更广泛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以圣经解释圣经，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而解释旧约最好的经文就是新约的经文，这就是神 Augustine。圣奥古斯丁，以后这个王老师会教圣奥古斯丁的一些神学。圣奥古斯丁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句话就是旧约在新约当中显明，新约在旧约当中隐藏。对，这是一个解经的原则。以后我想每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们会看一处的圣经，那这一处不明了的圣经，我们怎么样的用新约的圣经，用或者是用其他处的圣经把它解释清楚。
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
是的，请问。
老师你好，通过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讲到这个讲章的这个范本啊，就是讲到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啊，就是我的理解是先给出一个论点，然后希伯来书的十章是吧，十九到二十节，然后呢通过这个旧约的创世纪十五章七到二十一节，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切约啊，从他开始，然后最后落脚点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上和这个我们新约的这个选民啊立的新约，中间是论证的过程，我的感觉是越来越清楚，最后落脚点是在基督这里，然后中间的过程就是一个论证的过程，然后用这个诗篇啊或者先知书啊历史书啊来论证，然后这个最后的最终的是指向是基督，就像老师讲的一个原则，最终的讲到的中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到，最后还是就像刚才那个弟兄讲的，我们最后是从基督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救赎和盼望，因为这个切约呢给我们看到是非常恐怖的，非常可怕的，绝望的，但是呢最后如果是到这里结束的话，大家都会绝望，最后我们是看到耶稣的救赎，我们又有了盼望，有了，我想这个整个讲到的这种这个过程吧，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看老师我说的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指正一下。
对的，你这样讲一点不错，整个方向就是每一整本圣经，整本圣经的中心是谁是什么，有人说是什么，我说不如问是谁，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
基督，
是基督，
是的，整本或讲整本圣经就是一部救赎史，这份救赎史的中心就是基督，所以有一本书我会将来会也许今天之后就送给你们一个从改革中翻译社下载下来，我不知道你们看有多少人看过了， 叫做夜夜，每一夜，圣经当中的每一夜，夜夜有基督。有谁看过这本书吗？
老师没有看过。
好的，我会把这本书。
我有这本书。
啊？我会把这本书，我已经下载好，那么就给大家，就是说，它是一个很一本不厚的书，但是它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摘要，做了一个很好的引言，就是每一卷书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书，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都是基督。夜夜，每一页都有基督，夜夜有基督。我马上下了课，我想我就会把这个书呢，就会送给两个联络人，由联络人转给你们。好的，我们的时间好像已经到了，对不对？已经十点，我这边10:40，你们那边11:40了，是不是到了下课的时间了？
是的，
那我们就请王老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来祷告。
对，王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
好的，请问。
刚才我说过了，因为有弟兄说了，我就没有说。我能理解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神住在光中又住在暗中，我能理解成因为神是创造了光和暗，这个能理解吗？能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是可以这样说。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像我就说老师讲完了课程之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可是说就是说好像说会的看门道，不会的看热闹，但是我就说我像这种就像系统程序或者说这种小白的话，就像我这种，我要怎么样一种学习，就是说我理解的那种学习方法，就是说好，老师按照我就是你比如说老师我就是我这样说，好，我把那大纲列出来之后呢，我会第一步我要怎么就是准备讲章，或者说这个讲章我要准备的次序一二三列出来之后，好，我是按这个顺序，然后准备的讲章，然后讲章之后讲完之后呢，我们再反过来之后，哎，就论证一下，就再说一遍。我认为是学习是学的这个方法，我看见我就感觉我总结不出这个，看不出里面这个，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刚才提到圣约神学这些个思路，我抓不住重点。
那么也许不是一触可及，那我们不是说上过这一门课所以我说了，我们这门课的目的一方面就是改进我们的讲道的那个水准。那我说怎么样的改进，我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讲了，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一触可及，我们的讲道的水平就可以像施布真一样，就可以像这个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一样，或者是说像这个 Martin Lloyd-Jones 或者 John Stott， 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使我下一个礼拜的讲道比我这个礼拜讲道更好，使我下一个月的讲道比这个月的讲道更好，使我明年的讲道比今年讲道更好。我们可以每一次的都不住的往前进步，这是这门课的目的。我也说了，这一门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终身羡慕做一个可以善于用圣道教导人的人。我只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终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触可及。一个人即使他已经讲到讲了一辈子，像这个中马田也说了，他说他即使讲到讲了一辈子，讲了几十年，很多人都这样说，他们经常对自己的讲道很不满意。那以后我可能也会讲一件事情，今天也可以先讲这件事情，
就是天下没有一篇奖章是十全十美的奖章。那这有多少人听过唐松荣讲过道？那我不知道你觉得唐松荣讲道怎么样。那十几年以前或者二十年之前，唐松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对于我的讲道我很少有满意的。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共鸣。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教书教了大概有二十多年，我现在教了快五十年，我那时候大概已经，那是二十多年之前看的书，已经教了二十多年，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很少有一篇课，我其实有些课已经教了十多次，我很少有一门课我讲完之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之后，我觉得我这门课我是教着尽善尽美，几乎没有。所以当唐松荣讲到那句话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很少对我所讲的道有满意的时候，我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共鸣。那个共鸣就是我今天本来已经写下来了，就是没有一篇讲章是完美的讲章，没有一篇讲道是完美的讲道。那现在的问题就闹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不完美的讲道上帝能够用吗？Martin Lloyd Jones 中马天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当我们好好准备以后，上帝会有奇妙的作为，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所讲的不完全的道，但是当我们尽了我们一切的力量把上帝的道好好的预备了好好讲了，圣灵就会使用，就会感动人。他就举了好一些在他人生当中的例子，他认为他并不太满意的道，或者他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神就用那些道救了人，而且真正的把人的命，真的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把人的命都救回来了，就是因为他一句话的祷告。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如果觉得有一些挫折感，觉得或者觉得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太高，或者还有一些地方不了解，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们没有一篇道是，没有一篇讲章是完美的讲章，没有一篇道是完美的道。我们的目标是每一次我们的讲道会比上一次更好，我们明年的讲道会比今年更好，当我们到了60岁的时候比我们50岁还好。孔子讲一句话说，行年70方知69之非，到你70岁那年你才觉得你69岁的时候有做的不对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个止于至善，我们永远没有至善，但是我们一直追求。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会用神的道，神的灵会用神的道感动人心，不是我们的准备，不是我们的内容，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神的道，并且是神的灵用神的道感动人心。我们尽我们的一切的力量去准备，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准备，让我们把该做的事做好。那么 Martin Lloyd Jones 讲了一句话，那他说了，他说上帝的灵与人的工作是不是背道而驰？既然我们的道怎么准备都不完全，讲章怎么准备都不完美，是不是就不准备了？他说不，他说两者之间并行而不悖，他说正因为我们好好的准备了，上帝的灵才会工作。他举了两个例子，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上帝的荣耀最后在会幕设立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他说但是在会幕神的光荣，神的荣光显现在会幕之前，摩西已经按照了上帝的吩咐，把会幕该准备的事、该做的事、该把会幕该设立的事都做好了，上帝的荣光最后才显现。所以二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的，我们的努力跟上帝的灵的动工不是二者之间选一，而是二者并行不悖。
阿们，我能领受老师。 希望这样的不会给老师的讲课带来困扰。
没有，
就是我就是我认为是咱这个课程，就是说因为我没有上过这个申学嘛，就是因为我那咱也就是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就这种有限，或者说很希望能够再透过学习能够说掌握一些个讲到的技巧或者是方法，就是说是不是像老师就是在设定课程的时候针对这些个像类似我这种的没有这种情况的就设置课程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我是不是一下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是自己是我们长进的一个动力。其实越读书越感到不足，越读上帝的话越感到上帝的话是无尽的丰富，基督有那测不透的丰盛。越了解上帝的话，越了解基督，越读这些书越感到不足。所以当感到不足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追求，就让我们去读书的时候，让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才更能够如饥如渴的去追求。这样的不足就是我们的饥饿，正因为我们饥饿，我们才如饥似渴的去追求，是对的。当一个人他认为他所有的他都懂了，他都充足了，那这个人危险，这个人的危机就已经就临到了，因为他就不再会长进了，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认为他什么都知道了。其实越读就越感到不足，我们越不足我们就越读。是，所以这样觉得不足的一个感觉，是我们让我们追求上帝，认得上帝，了解上帝话的一个动力。那这样的一个动力是好的。但愿我们永远在上帝面前都感觉到我们不足，都感觉到好像如饥似渴，我们都没有吃饱，都更渴望上帝的话更多的喂养我们。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正确的。是，
好的，谢谢老师。
好的，我想时间晚了，我们就请王老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好，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给我们预备着美好的时间，也感谢你使刘老师越来越有负担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又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环境，给我们一个房间，一个平台，相聚在一起来一起思考你的话。请你借着刘老师来牧养你的群羊，借着这门课叫我们不仅仅是在学习讲道的方法，更让我们透过刘老师的分享越来越认识基督。天父，就请你借着每一篇信息打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在基督的恩典知识上能够一同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才能更好的服侍你。天父，请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请你与你的仆人我们的老师同在赐福他，保守他，使他身体健康叫他虽然年纪在70多岁还能够有这样的活力有充沛的精力，能够有充分的预备来继续教导我们。请你继续施恩给他，卸去他的疲劳保守他，在他这个晚年余生的年日当中，他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工作，使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
谢谢老师。老师布置的作业大家要清楚，下一个礼拜你们就得事先呢咱们那个作业是不收的因为人多也没有办法来那个批改作业。那个作业呢就每个组你们先有分享，比方说老师今天布置了作业了嘛，然后你们那个在周间的，比方说到了周四周五你们这一个组啊先彼此分享一下。那个彼此分享一下呢，好处就是说对于这个呢，我自己先有一些思考，如果让我讲我会怎么讲，你先有一些思考，然后你经过思考的东西呢然后那个刘老师再一讲，你会讲到说我是这么想的，人家是那么讲的，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才会能够对比说老师讲的哪一方面讲的比我好， 或者你那个时候才会觉得说，你看我事先我预备了这个，他没讲，我倒觉得这一点这个挺好。那只有你事先预备了，那比方这个老师讲完了，然后你这个你会觉得说这儿讲的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那应该那么理解，那相当于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评判似的啊。所以这个学习呢，你应该自己先有一些思考，这个希望大家都认真啊，做老师的作业，然后才有对比，才有学习，才有长进啊。这个作业你可以在那个小组里面啊，大家彼此分享啊，不一定是逐字稿，但是有一个大纲，你能够把重点分享一下也行啊。比方每个人的讲章大概有20来分钟的分享啊，就到最多40分钟，那就比较好啊。那这样一个组呢，大家就有花一点时间相聚在一起，先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这个交通这样比较好啊，就一组为单位。那么没有那个分组的呢，那个特别智力长老那个就留下来啊，留下来那个把组分一下，南边的 S 开头的你们那个一会儿让小绿给你们在这两天把组分好，那个东边的自成一组那个东自成一组，然后北边的这个15位呢就留下来，然后分成3个组啊。那就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再见。刘老师辛苦了啊。
我还好好的。
那个王老师啊王老师
啊，
那个咱们这个周六的这个课程，那个就是那些长老报那个资格讲到资格证书那个都必须听吗？
不是这个，对，原则上是这样的，报了那个资格证书的呢是要考那个就是经常性讲到资格证书的，
对，
10门课这是其中一门嘛，那个
是
都要学的，但是这个
我
们已经开始了一年了，他们已经开始了一年了，所以呢他们就不没有这个必要非要参加我们这个学习啊。我们这个学习是针对了这个东部跟北部的，那个南部的呢，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有一年了嘛，那所以说、
就是北部的，咱们北部的长老也那个那些讲道长老，经常性讲道长老也学这个呗，因为那个昨天、
就是、申请那个叫经常性讲道的长老就要学习，是这样。
因为那个昨天和前天没有通知我们这边有两个要参加这个学习的长老，我就没敢告诉他们。
你们是哪里的？
那个那啥，那个赵宗这边的。
哦，好的。那个主要是看他要不要这个将来要考取这个叫经常性讲道这个资格证书。这一个呢，它的有效期是5年，也就是说是你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之后呢，然后期会如果考核你通过了，会给你一个相当于有5年不用申请的叫经常性讲道的一个资格证书，是这样啊。
哦。那行，那好了，王老师麻烦你了。
没事啊，那个这个北边的那个这个是报名的这15位可以留下来把组分一下啊。好的，其他的人就可以下线了啊。
老师再见。
再见。
不要离开。